主后2019年12月14日怀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福音带来祝福。
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带降节的第三个主日，那一样跟前两个礼拜一样，我们会来点燃带降节的蜡烛。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救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紫色的蜡烛有神圣、尊贵、慈爱、悔改的意思，
悔改认罪，领受上帝之恩，让我们想到他的应许，他要再来以君王的地位审判列国。
第一支蜡烛提醒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
第二支蜡烛提醒我们，弥赛亚将要来临的盼望。
今天是带降节的第三个主日，第三根蜡烛提醒我们玛利亚等待耶稣降生的希望。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有份参与在这样子大好的消息里面。我们要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每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导到神的面前。所以主，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邀请你的圣灵也来与我们同在，你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主，你就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期待你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也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用我们喜乐的乐声、喜乐的歌声，还有拍掌声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将软弱，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退让，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将软弱变为刚强，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
神的恩典已降临，
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从南都变为青山。
神的恩典已降临，
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不靠着男神，没有男神 看着你是。
我们一起来开口，用喜乐的心、喜乐的歌声、喜乐的你来赞美，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高路，
一切山洼都填平，
一切山洼都填平，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再次将软弱，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再度看天爱不变为高物，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从前，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
神的恩典已经降临，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从前，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从前，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从前，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神的恩典已降临，
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从前，恩典深处，从难都变为轻身，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从前，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再次来宣告，依靠全能神，
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
哈利路亚！
是属于你，我的源头。 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想，我祝福无法遮住我的能力，我战胜这世界，渴望不是看我所成就，从手中想象都不能够与你的能够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白，我是时代的盼，心中所有软弱，双手会颤抖，让彼此我力量。
我是你，想象在这祭坛上。
现在想要邀请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十二月是一个非常温馨又温暖的季节，十二月也是我们救主耶稣降生的一个季节。我们在十二月份里面会有很多的纪念，会有很多的活动，会有很多的聚会来欢庆耶稣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总是让我们一起可以欢庆这样的节日。所以是不是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将耶稣降生这样大好消息的福音能够传出去的那一个人？我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为着你身边那一个可能在今年的圣诞节能够一起邀请他进入在教会里面的朋友的家人，让我们一起来开口为了他来祷告，求神亲自来动工在他的身上，也求神亲自来使用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开口，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来为这样的事情，一起来开口来为神来献上祷告。弟兄姐妹，耶稣就求你来 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你那福音的出口，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成为你那祝福的出口，来祝福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耶稣，孩子，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就求你来祝福保守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很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成为主。
的生命，愿你来满足我们，愿你来使用我们，来跟随你那脚步，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耶稣，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你那祝福的出口。
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我顺服啊，让服。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
使用每一个人成为那祝福的管道。耶稣，孩子，就将我们今天的敬拜恭恭敬敬的摆上。耶稣，我将我们晚上的聚会的时间能够完完全全的摆上，就求你的灵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也求你来保守今天所要传讲讯息恩泽传道的口，让他所讲的，让他所分享的，都能够造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造就每一个人以及所分享的人的身上。耶稣，就求你的灵来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着爱降生来到这世界上。你来到世界上带着应许，带着盼望，带着丰盛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主，当你要升天的时候，你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你也再次的提醒彼得要喂养主的羊。主就如同这一首诗歌一样，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是祝福的管道，我们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爱与福分，我们领受主你的使命，就是要将这样子的一个爱，这样的福分带给我们周遭的人。主，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你看顾，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好，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分享福音带来的祝福。圣诞节不只是我们迎接耶稣的一个降生，然后我们其实也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期，能够将主的一个祝福带到我们所可以临到的一个每一个地方。在这个礼拜的周三，太平境教会的长春会，然后还有曼陀林乐团，还有萨克斯风乐团，然后一起前行到麻豆新楼医院的护理之家，去那边用诗歌分享，用音乐分享，透过这样子去分享主的一个爱。在那里很多都是常年我已经住在那里很久很久的一些人，然后他们可能在身体上有一些缺乏，所以行动不便，然后他们长期住在那里，他们无法离开那一个地方，因为那里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些医疗的一个照护。然后记得几年前我在那里 CPE 实习的时候，我们都在下午的时间可能会需要去探访，然后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记得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阿伯，就是大概每一次下午去找他的时候，他都不在他的床边，在床上，他都在那个走道外面有一个窗户的地方，在那边看风景。那里的风景看出去其实就是高速公路，就是麻豆交流道那附近就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觉得那应该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他觉得他已经在那里住很久，他可以去到外面去看一看，相当的一个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长期住在那里的人真的是需要人去关心。然后在这周三教会就有一些长辈们就去那里去关心这些身体肢体上行动不便、身体软弱的人。然后在今天的下午，我们的学青、我们的少契也在 Focus 的一个地方前面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福音快闪的一个活动，透过诗歌，然后透过一些祈福卡，然后透过一些拍照，也在那当中我们也是传扬耶稣降生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爱当中，透过年轻人的一个方式在那边传扬主的一个爱，传扬主的一个祝福。我们从以赛亚书这一章其实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上帝审判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被外邦统治， 然后他也应许救恩的一个临到，因为他听到他的百姓在痛苦当中呼喊的一个声音。然后另外这一章也预表了救恩也将要临到外邦人，然后这对外邦人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然后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主的一个福音让惧怕软弱的人能够得到刚强，也让身体有病痛的人能够得着医治，然后最后也提到，就是凡上帝所预备的道路，每个人让他带领走他预备的道路的人，也必将会拥有永远的一个福乐。当以色列人受到外邦统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而知，被一个异族所统治的时候，在身心灵其实都受到极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圣经我们看到，就是形容如同处于干旱之地一般。所以当他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也应许要带领他们脱离干旱之地。因此脱离干旱之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必须依靠主的一个能力，依靠主的一个带领才能够脱离干旱之地。在第一节这样说，沙漠要欢欣，荒野间花儿盛开，沙漠万紫千红，心欢喜呼歌唱，他要像黎巴嫩一样壮丽，像加密和沙伦一样肥沃。我们可以看到所描述的就是说，脱离干旱之地之后的一个景象，也就是花儿盛开，全地都要因此而欢呼。那么刚才提到这个章节其实也预表了救恩将会临到外邦人，沙漠与荒间就形容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还没有接触福音，所以他们的处境就如同是在沙漠一样，就如同是在荒间一样。在第七节这样说，灼热的沙漠将变成池塘，旱地将有水源，野狗盘踞的地方要长出青草和芦苇。干旱之地可以说是离开人离开上帝的一个光景的写照。当人离开上帝之后，人的一个心灵也必定一样会枯干。当人的心灵枯干之后，会想要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去填满，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干枯的一个心灵，如同干燥的一个大地一样，需要水源的一个滋润，需要被满足，需要被浇灌。虽然人尝试去寻求名利、寻求地位、寻求金钱或寻求财富，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要来满足自己那个枯干的一个心灵，但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跟随主、依靠主，因为唯有他才能满足我们一切的一个需要，也唯有他才能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心灵干旱之地。不仅我们自己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满足，我们也要将这样的一个福分要传扬给其他的人。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也差派门徒，基督也差派属于他的子民去结果子，去传盼望的福音。所以看到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当基督的福音传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一个地方就拥有大欢喜，也充满了喜乐。当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盼望传到那地，那地就必有喜乐的一个光，必得着盼望，生命也必会结出丰盛的果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器皿，所以上帝也透过我们去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这样子的一个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传出去给需要的人。然后这也是传福音的一个目的所在，就是分派他们去结果子。所以如同圣经这样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使上帝荣耀得到彰显。 我们在第三节看到你们要使疲乏的手健壮，使颤抖的腿站立，告诉失望的人坚强吧，不要害怕，上帝要来拯救你们，还要向你们的仇敌报复。上帝在以色列人面对外邦的一个统治逼迫，在他们害怕的时候，上帝应许，上帝告诉他们说要坚强，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他知道他们的一个需要，然后也必与他们同在，要向他们的仇敌来报仇。然后也看到面对身体软弱的，不论是瞎眼的、耳聋的、跛脚的，上帝也都医治他们。耶稣在回答施洗约翰的时候，也就是引用这一段经文，约翰在监里，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询问耶稣，问他说，那要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耶稣，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从整段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看，耶稣来他就是带来了盼望，带来了医治，然后他也带来了够用的恩典给予每一个所需要的人。所谓够用的恩典，就是刚好符合我们的需要，不多也不少。我们来看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一个祝福，在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按照每一个人实际的一个需要去祝福别人。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代要如同天上的繁星一样多。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不论现在土地的一个开垦，还是牛羊这样子的一个畜牧当中，都需要相当多的一个人力，所以上帝按照这样实际的需要去祝福亚伯拉罕，让我们也看到他的应许后来也都实现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上帝的祝福是按照我们实际的一个需要，而且也必定会实现。祝福是上帝主动所赐的一个福分。我们知道如同我们的一个大地，所有的一些植物，所有一些作物都必须要被浇灌，这些农作物、这些植物才能够生长，也才能够成长。在希伯来书六章七节这样说，一块田地经常吸收雨水，生长蔬菜，对耕种的人大有用处，这是上帝所赐的福泽。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一个浇灌，这样子的一个福泽，这样子的一个大地被浇灌，可以生长菜蔬，可以生长，这是上帝主动的一个恩典，他降下这样子的一个恩雨临到这一块土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就是这样子，上帝许多的一个恩典，其实在我们还没有求的时候，他就主动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是有时候我们或许在太忙碌的当中去忽略了，去没有去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我们如果可以每一天写灵修日记，你刻意的去想的话，其实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而且不只是一件事，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恩典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有一个灵命的一个日记，你每天记录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超乎所求所想。然后祝福是属灵上的一个福气，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这样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所有属灵的一个福气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必须每一天跟基督有这样子生命的一个连结，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再来，祝福是基督的恩惠。罗马书15:29这样子说，我知道我去探望你们的时候，也要把基督丰富的恩典带给你们。我们看到保罗，他带着恩典去到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所以基督的恩典不只是我们单单领受而已，而且我们要如同保罗一样，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带到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去。上帝透过人带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摆上自己，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也成为带来上帝祝福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是一定可以的。因为我们的上帝其实都一直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回应他的一个呼召。人所渴慕的东西相当的多，有一些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有一些不一定需要。例如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现在可能社会都一直提倡就是要减塑，就是那个塑胶，要不要再过度的使用塑胶。我们爱地球，其实也是学习就是上帝将大地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也是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管理者。所以我们一直也是要必须在生活当中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所以在这个时代，其实一直在提倡就是要环保，不要用过多的一个塑胶袋，不论是去买便当也好，去全联还是买东西，不要有过多这样子的一个塑胶袋。我们需要生活上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购物袋，但是我们不一定需要可能一个很高级的袋子，可能去装一些东西。但你拿很高级的袋子去装便当，你可能自己也会心疼。但是你可以有一个堪用的东西去装这样的一个去购物的东西，但是你不需要用很高级的袋子来当购物袋。但信仰上也是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主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或许人会想要在金钱上啊，想要在物质上有更多的一个祝福，但是这些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当这些东西加给你们的时候，加给每一个人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是祝福，但是从结果来看却不一定是这样子。记得曾经应该也在讲台上分享过，就是国外有人中了那个大乐透中奖，那个算是都算美金的，那个中奖大概细人都开不了一种。但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例子，其实到后来都家破人亡，所以他们的心路历程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他的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他宁愿不要得到这一笔钱，他宁愿不要得到这一笔钱，因为他失去的比他所得到的太多了。他这一笔钱已经影响到他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看似祝福，但是时间轴一拉长，他或许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是一个灾难。所以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一个需要以及特质，所以会按着他的心意以及他认定最好的来赐给我们。祝福的源头非常的重要，就如同水源一般。祝福的来源，祝福的源头是来自于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最知道我们所需。就如同一个设计者，他设计出一个产品，他会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所设计的产品最需要、最重要。他也知，因为他是设计者，所以他知道什么零件是适合他。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产品，如何去保养它是最好的。但是人如果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需要、所认为的需要去追求的时候，有时候就容易会形成偏差。有一句经文这样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然后这一句经文也常常被人误用，认为今世得百倍是一种投资的一个观念，以为跟随主他奉献了金钱之后，他就可以在今世能够坐收百倍这样子的一个回收。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他一间公司快倒闭了，他这也是实际分享在网络上，然后他的财务缺口大概有1800万左右了，然后他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然后可能牧师也没有很清楚的去跟他讲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或是有一些可能教派会误用，那所以当他剩下200万的时候，他算一算可以得百倍，所以刚好可以得到那个这样子十倍来算好了、啊，就可以有那个2000万哈、哦，2000万这样的收入，就不一定说要有2亿啊。好，他就将他所剩的大概哦，就是200多万，他就投资的200万就奉献下去了，今世得百倍。但是结果，我会讲结果，大家知道结果啊。结果就是没有如同他所想的这样子，就是得到百倍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的公司后来也因为这样子而倒闭，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在网络上有一些怨言，有一些怨言说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知道透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按着自己心意去寻求祝福容易偏差，就唯有单单生命连结于基督，你正确的去解读主的一个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祝福以及平安。上帝赐下的祝福是赐下够用的一个恩典给我们，够用就是不多也不少，刚刚好够我们所用。就如同主导文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同样的我们在旧约也看到，在旷野当中上帝用玛纳来喂养他的百姓，然后交代他们就是你当天所够用的领取当天的就好，不要再多取，不然隔天一定会坏掉。那有一些百姓就不相信，隔天真的那些就坏掉了。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去为明天的事烦恼，因为上帝会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苦难他也一定都会为我们担当。耶稣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而烦恼，如同天空的飞鸟，他不种也不收，主也养活他们。其实这些都是在肉体生活上的一些层次上的需要。耶稣说人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主口里所说出的一切的一个话语，主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一个生命，才能够让人有永活的一个生命。主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当你有财务缺口，你有缺乏的时候，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或许你过度的一个注重的一个物质，还是你在理财上的一个观念不是主所教导这样子的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造成你有一些缺乏。但是透过主的一个教导，他的一个话语，你如果去遵循的时候，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那一些缺乏其实自然就会被补足了。所以也曾经听过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就是在同样在教会的弟兄当中，有的人可能有财务上的一些缺乏，但是他们所做的不只是说你有缺乏多少就直接给你这样子的一个钱去补足你财务上的一个缺口，而是透过圣经的一个教导，你有正确的一个理财的一个观念，按照主的一个教导，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行，一步一步的帮助他，这才是改变他帮助他的一个方法。当你的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的缺口你帮助他 他一样还会有另外其他的一个缺口，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缺乏的一个情况当中。而当你生命真的被调整被改变的时候，其实那些缺口那些缺乏那些情况自然就随着你的生命改变而得到补足，而且那些事情就不会再发生。所以生命的改变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在今天的经文有提到圣洁的一个道路，圣洁的道路也就是遵循主的一个教导的道路，遵循主诫命的一个道路，这当中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走主预备的道路，它也是一条主所命定的一个道路，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它有它美好的旨意以及计划。这一条道路它也是分别为圣的道路。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不被世界上不论是思想还是生活风俗习惯文化所影响，乃是用我们因着基督生命得着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不受世界影响，我们胜过这世界，我们来影响这世界，影响这世代。走主的一个道路，它也是一条蒙受祝福的一个道路。或许大家会觉得付出很多，牺牲很多，但是主的一个祝福，它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条道路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当你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或许你的家人、你周遭的人会觉得：“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台语说：“你是懵呆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做？”但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就如同耶稣他牺牲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基督的一个降临，他带来盼望以及祝福。特别在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个代降节的一个节期的一个时刻，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代降节期当中我们之前所分享过的，这是一个灵修的一个节期，来思想我们的一个内在生命与主连结，然后与主同行，然后与主同行也就是带出第二个，就是这也是一个行动的一个时刻。我们不单单只是纪念等候主再来这样的一个时刻，乃是我们要实际的一个行动，就如同今天的经文分享，我们就是要成为主的一个门徒，我们结出果子，为主结出这样子的一个果子。基督带领就如同今天的一个经文一样，在旷野当中他带来盼望与喜乐。我们知道在当我们在一个沙漠的地方，还是没有水源的一个地方，还是我们今天可能去登山爬山，还是在野外行走，当你的水不够的时候，你渴望有水，那样子的一个渴慕就是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这样子的一个喜乐。我们也看到基督的再临也让那些软弱的人能够得着帮助，不论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所有那些人都可以因着主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更重要的就是主必施行拯救在这地，然后他也必带领他的子民往这样子的一个圣路前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走这样子上帝所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当我们往前行的时候，其实就是如同跟随主，跟随他的一个教导，他的一个旨意，以及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大诫命，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都成为主的一个门徒。也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一个话语。我们不只是在这个节期当中等候下个礼拜的一个主日的一个来临，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行动。 感谢主，在今年我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有渐渐的开始动起来。所谓渐渐的，代表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以后一起，大家可以一起动起来。我们从青年团契一开始的以物易物，在11月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我们开始去接触那一些未认识主的人，透过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带领他们来接触这样子的一个人群。我们看到我们的长辈每年也都去到新楼医院，麻豆新楼，去那边唱诗歌，有一个画面，很美的一个画面啊。到新楼医院的一个吴牧师说：“哦，这画面就是坐在台下听的那些长辈，头发都是白的，然后在上面，在旁边这边在唱歌的，一样是白发。所以其实这样的画面真的很漂亮。”就是用生命其实去影响生命，用透过他们去传扬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然后在下礼拜二有一些长老还有牧师，我们也要一起去，就是长久可能身体不方便行动不便的人，去到他们家里面，我们也是要带着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也在床他们卧床，我们要带着他们来守圣餐。然后在今天的下午，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学青跟少器也在 Focus 流行馆这个地方，时尚流行馆的地方，我们今年第一次尝试，就是用福音快闪的一个方式，也是在那里透过这样的新的一个方式去传福音，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也提醒他们下礼拜可以来教会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最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一个活动的情形，然后这是 Focus 前面的一个舞台，然后右边这边就是在写祝福卡的一个地方，然后要等一下有一个会看到一个福音墙，然后我们有同工在那边有一些敬拜，然后彼得今天也有很多的一个 rap， 然后带动了大家，带动了现场很棒的一个气氛哦。然后有许多的一个家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就在那边打卡，有一些妹妹也在那边也在那边打卡这样子的，然后这个小女生就在那边写祈福卡，写一个祈福卡，然后写完之后他们就等一下我会看到一个那个祈福卡的一个墙这样子，然后现场的人也相当的踊跃，相当的多这样子。然后这三个女生她们也就是在正在写祈福卡，最后就是将这样子的一个祈福卡，这样子的一个用上帝的一个爱心这样子把它拼凑完成，也是耶稣就是带着爱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一个团契，我们彼此就是在这当中，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就是要将这样的一个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传到台南这样子的一个城市。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台南是我们太平境教会算是第一间教会福音传到台湾这样一个地方，太平间是第一间教会。然后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些青年也在这一间即将155岁的一个教会当中，他们也实际的一个走出去，然后希望再次的恢复上帝给太平间教会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也让太平间教会恢复上帝起初的爱。在我们要改变世界、影响世界的同时，我们最先就是来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自己。我们今天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彼此来勉励，福音带来盼望，福音带来亮光。今天我们的教会再次点灯，光照台南 这个地方，这是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都能够成为跟随主的一个门徒，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可以继续在台湾，在台南这个城市继续来发光。我们用这一首诗歌《耶稣基督》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爱我们的主。
我愿全心，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我的祝福无法测度，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在拿，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眼光，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属于你，我的愿望，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就是属于你，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感谢主，我们的 所走的每一步路，主都看顾，主都带领。在今天的下午，我们的一个服事团队在那边的时候，那边也有 一些摊位，然后当中有卖一些饮食的，其中有一摊是在卖饮料的，然后一杯是100元，然后那个老板看到我们青年在那当中不是相当的一个感动，所以他自己拿了一个免洗杯，然后就请所有的同工一人一杯，然后结束的时候他要说，大家如果杯子还要留着 可以继续续杯，没有关系。更感谢主的是，波格斯那边的一个企划也对我们今天的活动也相当的一个感动，他也邀请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继续去到那一个地方。所以当下我有一个感动，我们预计明年的一个复活节之前，我们要再去那边举办类似这样福音的一个快闪的活动，我们就会在那里设自己的一个摊位，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成为台南这个地区的一个祝福，让太平境教会，让上帝使用太平境教会继续成为地区的祝福，不论是孩子，不论是成年，还是我们的一个长辈，我相信主都要透过我们在这当中奇妙的事。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代降节的第三个节期当中，主，我们知道带着盼望来到这地，主，我们看到当那些以色列百姓被异族异邦来统治的时候，他们呼喊的时候，主，你就带领他们脱离这样子那个干旱之地。主，我们的生命，我们或许也如同这样子，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灵就如同处在干旱之中，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一直都在。主，你主动的将这样的福分赐予我们，浇灌我们。主，你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主，你的降生带来的盼望。主，你当时候福音来到台湾，也将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盼望带来台湾这个地方。主，我们感谢你，太平境教会能够成为第一间教会，成为长子这样般，如同长子一般这样的一个教会。主，透过今年的一个代降节，我们再次思考，主，求你恢复我们太平境教会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也求主你再次恢复我们太平境教会，不要忘记初衷，不要忘记那起初的一个爱。主，我们相信我们的应许一定实现，主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台南这个地区、台南城市的一个祝福，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主你的一个旨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用我们生命的影响力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主，我们再次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祷告排列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你来带领。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王。
主啊，求你恢复太平境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来自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我的源头，
再一次宣告我的源头盼望是耶稣基督。
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感谢主，今天再一次透过经文对我们说话，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教会成为台南这个地区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下礼拜的礼拜是7:30，晚上的7:30，然后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参加聚会的一个时机。我们青少年会用一出音乐剧来演出，来呈现耶稣的爱，耶稣对生命的一个改变。邀请你们去邀请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邀请他们一同来这当中，一同来敬拜神。这是一个改变他们生命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机会。感谢主，我们为了主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努力。阿门。